无论天气有多冷，雨是怎么样下，我们的路子是很清楚，总是走到菩提路上来，到讲堂来。你跟我是没有什么差别的，是一样的。我们很高兴有这样这么好的因缘。今天呢，我们谈34讲，璀璨的生命智慧。我们还是要谈禅。禅宗这个修行的法门，我们上一个星期呢，讲到了这个精神生活的开悟的问题。我们从禅呢提到止观，谈到闭观，谈到觉观、定慧等词，见性。一行啥昧，这些名词，止观、闭观、觉观、定慧等词，其实呢，它那个名称所指的意义是一样的，都是同样在修一个心境，然后呢，同时在发挥。也就是说，当我们心静了，不是安静的静，是我们清静了、静喜的那个静，我们清楚了。明了了，没有障碍了，洗得干干净净了，这个呢，我们说那个呢是止的这个法门。这时候呢，我们自然产生了智慧，那就是观的法门。我们知道这个觉观论呢是禅的一本重要的典籍。觉观的觉呢就是绝对的绝，卓绝的绝，绝观的那个绝字其实也是闭关的意思。闭呢是墙壁那个闭，是达摩面壁那个壁，面子闭关。这有几种说法，说你已经面着墙壁了，你还想什么呢？你已经在前面没有地方可以去走了，所以要超越，那个叫做闭关。所以说叫做闭关婆罗门呢，当时称达摩叫闭关婆罗门。那么无论是闭关觉观，都是在修定跟慧，因为观这一门呢就是产生智慧的意思。到了六祖的时候呢，就称它叫一行沙昧。而事实上一行沙昧呢，是在四祖呢道信禅师的时候，就已经把文殊所说般若蜜多经的经义一行沙昧，把它拿到禅宗里头来。也就是说，到了四祖道信的时候，禅宗已经发展成从原来的楞伽经唯识门结合了般若门，形成了中国特有的禅宗。我们必须要给各位提醒的是，从达摩开始来传的禅，它的印心的经典是楞伽经，楞伽经是属于唯识的经典，它是属于唯识法门的。我们之所以在前一段用很长的时间呢来给各位解说唯识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为了要为禅宗来铺路。因为达摩呢在印心的时候用的经典是楞伽经这部经，而楞伽经呢是唯识这个法门里头，它连同着解深密经，是共同是唯识论里头很重要的经典依据。那么你知道的，我们呢心是由识所变现的，当你一念只想着来华藏讲堂，来佛陀教育基金会这个道场，这一念风雨无阻，都这一念来，而这个地方就是佛的道场，你跟我都来了，这一念不受风雨所阻，这一念就是你成佛的一念，那个是唯识的，那个是唯识的。可是呢到了当四祖呢道信禅师把般若经的般若智慧一纳进来以后， 他就变成开始播下了把唯识跟般若结合在一起的一个种子。照理讲，禅原先也并不是只有那么唯识的，但是因为传承上印心的经典是唯识的，所以早期的从达摩到生忏，到慧可，到生忏，到道信，这几位禅师的传承呢，在我们禅学的史上都称他说这一段叫做楞伽宗，是楞伽禅的时代，是以楞伽经作为印心经典的，它跟唯识里头的转世成住这一门很有关系。我们过去给各位谈唯识的时候呢，曾谈过三心四智，对不对？你要知道三心四智这些问题都是唯识的问题。那么现在我们呢，把这个见性这一门呢，用见性来融汇了唯识跟般若。那么所谓一行三昧呢，是指平直心，一个人内心里头很持平的，很开朗，很开朗的，很自由的。我们说这些这样子的一个平直心叫做一行三昧。我们在上个星期里头呢更提到了，现代人修禅是很重要的，但是现在人呢，如果只想修禅来成佛，完全修禅宗的话，我在想你我都不是那么容易能到的。因为禅呢是完全靠自力来达到那个成佛的弥勒那愿去的，那么你我呢，可能在家修，要真的修禅修到有这样子的本领，我看很难。所以呢，念佛门呢就在道信的这个入道方便要门里头就安心入道方便门里头呢，就已经呢告诉我们念佛门是必须跟禅结合的。所以我们提到的狮子觉、世亲跟无著这三位菩萨呢，他们在修行的时候，原来呢都是修的是从唯识，然后呢要到弥勒那样去修的是唯识禅的。但是后来呢，他们约定了说，谁先到了弥勒那样，谁一定要回来通报。结果呢，狮子觉先去了，三年都没有回来通报。世亲去了呢，是隔了好长一段时间才回来通报，一年多才回来通报。无著就问呢，那怎么会一年多才回来通报呢？他说，我离开这里到那里，只是进了弥勒内院，听了弥勒一次法会的说法，然后就赶紧回来跟你通报，这就一年多了。那狮子觉呢，那狮子觉他呢在弥勒外院的时候呢，就已经被众欲所缠了。因为弥勒外院呢是一个欲天呢，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啊，就好像说本来要去考试的啦，但是呢没有去补习班，没有去读书，他到电动玩具店去玩去了。虽然也叫补习啦，但是他去玩去了，就没有进去补习了。一样的，南洋街有很多的这个玩具店呢，就很把小孩子引诱到里头去，使他没有办法念书，就常常就出这个岔。所以我们知道在谈魔的时候，四魔里头我提醒各位的是他化天魔呢，天魔是最难通过的那一魔。为什么？因为你以为他是很好啦，但是他呢所产生的障碍比你在日常生活当中重苦所产生的障碍还要大。我们呢知道修禅很重要，但是最好是跟念佛合起来。所以到了宋朝远明永明延寿禅师的时候，就谈到有禅有净土，有如带脚虎，那就是说像一只老虎一样，还已经够猛了，但是呢他还带上脚一样，那他就更猛更有力量了。那么我们今天呢要给各位继续谈的是谈这个璀璨生命智慧，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尤其是现代人为什么要学禅，这是我们接着前一讲而来的。 现代人为什么要学禅呢？我们知道我们的生活呢说是很富裕啦，但事实上我们的生活是不是真的很富裕呢？可能精神上整个心灵生活上可能是赤贫的。我们可能感觉到呢，好像自己呢这个要什么东西都有什么东西嘛，但是我们内心里头匮乏的东西远比我们现在手里有的东西还要多。所以现代人事实上讲起来呢还是很窘困的，要不是真的很窘困，那么我们怎么会有这么多精神官能症的人呢？要不是内心里头很空虚，为什么要用很多的方法想办法来麻醉自己，用种种的，无论是用赌也好，用酒也好，或者用毒品也好，用这种一种糜烂的一种性爱也好，这些东西呢都是在麻醉自己，是一种精神上的一种匮乏的状态。我们事实上我们整个社会看起来好像很繁荣，但是内心里头其实是扰攘不安的。我知道有多少家庭在出问题，有多少个人在他的事业当中呢，他觉得事业呢也只不过是生活上的一个手段而已，他没有感觉到他的人生是丰足的。而这个社会呢犯罪率离婚率都在提高，所以我们知道现代人真的很需要学禅的。我们从以下几个理由来谈谈现代人为什么要学禅。第一个呢，禅学能够引导一个人回归生活，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禅就是要我们回到生活的本身，是见性。见性那个见字不是用眼睛来看，而是展现的意思。我们展现了我们自己，投入于这个工作，投入于这个环境，投入于这个娑婆世界，投入于我们周遭的人。我们不可能因为我的父母亲我看了不满意我就想换一个，我也不可能说这个小孩子我不满意我就换一个，我事实上也我们也不太可能说我这个先生或这个太太不满意我就换一个，没有可能是什么东西爱换爱换就换不到一个地方是好的。自己呢永远都在追求着说我需要一个好的环境我才生活得好，自己变得很脆弱。可是禅却要告诉你，你自己得先坚强起来，生活的本质就得你先坚强起来，而以生活作为你真正的核心才对。如果你拿你的生活当成手段，那么你就叫做生活在一个倒悬里头。我们知道贪会使一个人倒悬，所以在盂兰盆法会的时候呢，我们称这个法会叫做解倒悬的法会。这个我过去已经讲过，在今天我就不再重复了。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倒悬的事情可真多哎，我们把东西颠倒过来的可真多。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说老和尚有时候叮咛啊，我们呢这个学佛的人都这样叮咛说，你们不要颠倒不要颠倒，你看有多颠倒。现在父母亲呢教小孩子怎么颠倒呢，这个孩子啊不听话，父母亲呢就用呵护的来祈求他，让他呢做一点，让他能够安心的读书，祈求他。这个倒过来的，你祈求怎么会是对呢？那么回过来讲了，那应该怎么样？你是用教训他吗？不，教训也不对。事实上呢，真正的生活是互相回应的。你要小孩子读书，你自己有没有在读？你有没有倒过来？夫妻之间也是一样哦，我们只要求的把对方，希望对方呢是真正的从属于我，能对我好，但是我们到底对对方好了多少，手段的问题哦，是倒悬的问题。我认为我们任何我们生活的时候，无论你陷入任何一个环境，这个环境是自然陷入来的，还是我过去在安排上没有安排好所产生的今天的情境， 你的必须呢，真正面对他，在那个地方去展现你自己的自信。这件事情叫做见性，用平直心去接纳他，用清醒心去了解他，用无畏的精神去承担他，然后这件事情就可以再挽回来，就可以把它做好。这件事情我们说，这才是回归到生活的本身。我们会把生活当成所断的原因，都是为了贪嗔痴慢疑呀、啊！有贪心就会把生活当所断，有一个愤怒心，我这口气吞不下去，那好，要么就两个人一起毁吧。那我跟你跟我拿我自己的生命跟你拼呢、啊？生命是目的呀、啊，你怎么会拿你的生命去跟他拼呢？所以那个结果呢，就造成了又是颠倒，那就是倒悬的现象。吃呢也是一样，情爱会吃啊，感情会吃啊。这感情呢，并不是只有男女私情的感情，亲子的感情啊，朋友的感情啊，这些感情这吃呢，很容易让我们把生活变成了那一份情的手段。为了情而不择手段，为了情反过头来呢，否定了我们自己的生活。你看吧，有多少人呢、啊，执着在自己一份情呢、啊？那个情有时候是建立在一个面子上的情呢、啊，叫情面、啊。为了这个情面的问题，拿自己生活来这个情面问题，把它当手段的，把自己的生活拿来当手段。过去啊，有一位先生跟我讲，他说：“哇，你现在还年轻，我跟你讲，以后如果有人啊告诉你说你呢能不能帮我保盖个章，你能不能把房契也拿出来帮我保一下？啊，告诉你，你要认清楚，你结了婚以后你是有妻儿的，有父母的，他跟你住在这个屋子里头，你拿这个屋子是你们生活的目的之一，他是生活所需要的，生活才是目的。你现在为了一个朋友的情，你把这个房子拿去给他签那个字签下去，我告诉你，那叫做你没有拿这些家人的生活当作你的目的，而你只是为了你一时之快，你把它签下去的。你别以为你帮助人都是对的。这个人告诉我，他说你要知道，他说其实第一位第二位啊，申请政治标记的，他说他起码应该排在前面个位数的。他有一番事业，那是多年前了，他是制造那个喇叭的，也可以，他也申请到政治标记，做得很好的，就是因为给人家做保，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拱手让给人家，回去当老师了。因为我们都是老师对老师啊，他跟我一讲呢，他说你要留心啊，这个问题啊，你带着自己的父母跟妻儿去到处租房子，到处搬家，我看不是孝顺，也不是生活之道，但是你要认清这一点。我当时听他讲，我觉得很有道理，并不是不帮助人家，你能帮助他的时候当然可以给他帮助，但是你把你的家你的人一起拿来冒这个险，而且那个险又不是你本来应该冒的，那不是叫做无畏师？这种无畏呢是有颠倒的味道。所以生活呢是你自己的一个目的才对。贪嗔痴慢，我慢也是一样，一时自己有一个自我中心呢、啊，这个东西呢常常会回过头来毁掉自己，那是慢，毁掉了生活。你有没有发觉有些人就擦正红，赶快擦正红，到处都要跟人家争辩，是不是只为了一个面子？结果呢，生活变得大家都不喜欢他，生活变成手段了，是不是一点乐乐都没有了？只为了什么？只为了我嘴巴很行啊，成一时之快啊，我慢呢、啊、也是一样变成手段。怀疑也是一样，疑神疑鬼的，整个生活全被破坏了。所以我们知道贪嗔痴慢疑都是造成了我们倒悬的原因。所以不是只有贪婪 这一点造成了倒悬。这个五毒呢，都导致了我们产生了倒悬。所以我们每年到了七月十五办盂兰盆法会的时候，并不是只有超见我们自己的亲人，或者是已逝的自己的亲人，更重要的是还是要自己呢超见你自己呀、要超见自己呢解道险呢、不要被这东西绑住了，结果把你真正生活的展现给障碍了。一个没有这种颠倒的人，其实他生活是很简单的，他看什么东西他都觉得从那里看到美。你知道有多少人呢、这几天我看到一个报纸这样报道，说是因为呢这个正月啊，农历正月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下雨，那么有人呢因为这个下雨，天天下雨、就导致了呢他的这种忧郁症。说忧郁症的人呢通通发作了，而且呢本来没有忧郁的人也忧郁了，所以呢去看医生的人很多，所以忧郁症的人突然间多起来了。你知道为什么会忧郁呢？因为他一个事一改变，他说你看下雨，每天又下雨，愁眉苦脸的又下雨，他实在有够害，落到石头都被烂去。好了，他每天抱怨，是不是这个抱怨他就会怎么会愉快呢？抱怨就没有愉快了。但是他如果想一想，哎呀，晚上这个雨滴滴答答也蛮好听的。你知道有一个朋友呢，为了特地去听听那个雨声呢、还去特地去买了一段浪板呢、放在他睡觉的那个窗的外头，把它挂在那个地方，让他雨打芭蕉叶滴滴答答。我说他真懂得欣赏，是不是？你本来你看一个东西呢，如果你想的滴滴答答，你很讨厌它，你可以让它变成忧郁症的原因。但是呢，你也可以让它变成像诗人一样，对不对？你特地还去买一个东西放在那滴滴答答，看出那个雨滴，听出雨滴之美，这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呢，我们过去曾经讲过说陈道婆啊，禅宗里头有位陈道婆啊，她看到了好多人呢，这个尤其是这樵夫啊，到山上去打柴去了，这个辛辛苦苦的跑到山上去把柴砍下来劈好了打柴回家，到了家里已经很晚了，急急忙忙的晚上睡着了，第二天急急忙忙跳去市集把它卖掉，然后呢又急急忙忙的跑到山上去，又要开始去打柴去了。结果呢他竟然忘掉了，他每天到山上去啊，山上的野花跟那个山涧的清澈的这个涧水啊相映成红的那种情趣啊，他都看不到。他觉得山上吼愈偏吼愈艰苦，山顶愈爬愈惊，茶愈大愈重愈艰苦。这个是变成一种消极性的一种想法，那个是事的转变。结果呢，他很感慨的这么讲，他说：“高坡平顶上，尽是彩桥翁，人人尽怀刀斧意。”未见山花映水红，他是这么说的。他说高坡的平顶上有好多彩桥翁，古代打柴的人很多啊，彩桥翁啊，我也曾经当过彩桥翁啊。人人尽怀刀斧意，每一个人想着只想着刀跟斧，赶快砍完了以后拿去卖，卖完了以后回来再来砍。结果你想想看，你砍完了柴拿去卖，卖完了又来砍，你目的是为什么？是不是为了生活呢？结果你忘掉了生活，整天就在那砍柴卖柴，砍柴卖柴，你看有多糊涂啊，有多糊涂啊。你今天的工作，你所有的努力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生活啊。你把生活把它摆开了，你每天在那个地方上班下班，上班下班挤车子，对不对？我问你，你到底所谓何来呢？你见了心了吗？你展现了你的生活吗？没有啊。你快乐了？你悦纳了？没有啊。所以你知道周遭生活之美并不是只有情境之美，我们周遭的人也美，连我们自己都很美。今天早上他出来的时候，我跟 我太太讲说，哎，你看，连前面这个地方都有白头发了，越来越老道了，越来越有一点老的美了，是没有错啊，是真的越来越美了。哪一个人不美呢？有人讲说，哎，人到老了哪有美的呢？我告诉你，人老了以后才美。如果你精神呢，生活愉快的话，你要知道，那刻下去的每一个那个皱纹呢，就好像你智慧的留下来的刻痕。你的笑容呢，似乎呢包容了从小孩子的笑声到老人的笑声。你看那个笑声有多宏伟，有多柔美。你有没有发觉，日本呢有，就前两天的新闻里头，日本呢有那两个老太婆90岁的仁瑞啊，是不是？他们呢在拍广告，是不是？你看他那两个人，哎呀，他们还录影带，而且还边唱歌，是不是？那么你看看那个样子，人是老了，但心不老的那个样子，我看那两个简直就是佛，就是菩萨，是不是？你有什么好对你的老而感觉到你内心里头担忧呢？有什么好担忧呢？是不是？我说，就是一个跛子的话，我们拄着自己的拐杖，一拐一拐的，也可以唱出歌出来，这才了不起。一定要这样子的素养才行，那就简单了，那就简单了。因为周遭的东西都变美了，你有没有去欣赏你周遭的人他们的优点？能不能看出周遭的人他们有很值得你可爱可敬的地方？虽然他有好多地方你看起来看不顺眼，是不是挑剔东挑剔西的，但你有没有曾经去看过他又很美的一面？你有没有曾经去尊重过他的生活？有没有过呢？禅就是告诉我们，这个生活的本身就是你在那个地方见性的基础啊，他就是我们自己本来的面目，就在那个地方要去接纳的呀。所以你要注意到，人生啊是短的，说起来真是美梦啊，但千万不要把它做成噩梦。人生既然是如梦，你得好好的让自己的人生可以活得好一点，不要把人生当手段来折磨。那活得好一点，人生如梦，但是做一个好梦。你也许会这么讲，老师你不知道啊，我怎么会有什么好梦呢？我告诉各位，今年的过年的那一天，从10点钟开始，我回去跟父母亲过完了年，回过来10点钟，我接了好几个电话，都是内心里头非常的忧伤，非常的空虚，非常的难过，这人打电话来的。其中呢，有一位女士呢，她告诉我，她说我现在非常的痛苦。她说我可以了解你很痛苦，尤其是今天过节，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而痛苦，但是我在想你这个时候会打电话告诉我你很痛苦，我可以知道你确实很痛苦，我内心里头可以感受得到。我内心里面也感觉到你那份痛苦在我心里头。他不，老师，我没有，我无意要在今天晚上给你痛苦。我说不是，是我自然而然也会有这种感觉。像这样嘛，大家都在放鞭炮，都在欢喜，都在过年，而你现在就在这个时候打电话给我。虽然这个痛苦是属于你的，我愿意跟你一起这个时候来谈谈，我们是不是可以来了解一下痛苦在哪里。他告诉我，他说我离婚不久，一个人，我也没有回家里去。我说那为什么不回家呢？他说因为回家我也觉得家里我很没有脸回家，所以只好外头买面包，今天你知道没有地方吃的，我自己在外头住一个房间住，我现在自己一个人，我好难过。 然后就哭泣得很厉害。等到哭完了，我跟他说，也许这只是短暂的时间，你现在很痛苦，尤其是此情此景，但是明年那可不是哦，柳暗花明了。你如果想着明年你就柳暗花明，那么那个时候大回头来看今年，你一定会笑，今天晚上打电话给郑老师是多余的。他告诉我说，也许是这样吧。那我说，那么你就得听我讲，你应该把你今天的难过把它转化变成你来年应该调整你如何你自己来调整你的生活，如何来调整，你一个人应该很好调整的。一个人有很多人带着有小孩子在身边要调整就很难了。我说刚刚打电话来的一位妈妈呢，就是带着小孩子也是离婚的，所以她跟你一样哭得厉害，她才惨。你一个人是孤独，但是她不是，她是小孩子现在也是吃完了面包，现在她觉得很失望的小孩子睡着了，妈妈才哭起来。你们两个是一样的，可是你自己现在一个人，你想起了那个妈妈，你就觉得你比她还好得很多，你要想想你手中还握着的很好呢。可是呢，我对于那个钱的妈妈又怎么讲呢？我说对，也许孩子今天很失望，但是你想想看，你手中还有一个孩子呢，还有人手中连个孩子都没有呢，要他们各自去看到，手中总是有一些。我就把我所有的根据我所有的好好的去生活，这就是人生的道理，这就是我们如何去做一个好梦的方法，再也没有别的了。我不用这个去生活，我难道用别的吗？别的东西再去想的通通都是虚幻。你知道一堆的谷子是从哪里来的？一堆的谷子是从一粒谷子那个地方长出来的。那么璀璨的人生也是从你现在所有的目前的这一颗谷，这一颗只有一颗这个谷子在这个地方发芽茁壮而长出来的。而明年注定跟今年不同，只要你肯愿意去展现的话一定不同。所以第一件事情是禅，是真正能够引导现代人回归到生活里头来，重视生活的本身，重视自己这个如来，这是很重要的，要学禅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呢，禅帮助我们净化我们的尘脑。我们其实有很多的尘脑，那个尘是指凡尘的尘，脑呢是指劳苦的劳，凡尘里头有种种的心脑，叫做尘脑。我们很忙不是吗？我们整天呢都要去赶工作不是吗？我们很紧张不是吗？你会问我说，郑老师你紧张不紧张，你忙不忙，你竞争不竞争？我会告诉你，我三个都通通答复你的，说对，是，也一样，我一样是对的。那么忙，我一样处于竞争的里头，我一样是紧张的。我在我工作里头，上头交下来，你赶快把这个东西做完，我一看只有一个小时，这东西我非得不只是聚精会神，而且要加快脚步才有办法把它做出来，我必须把它做出来，那是我的工作，因为上头需要，现在要赶给他，所以赶时间的时候就是忙，就是紧张，它本身也是一种竞争。现代人尤其活在一个这样子的工业社会里头，精神的压力、心理的压力是很大的，我自己很清楚的。但是我知道我们必须学会自己像一个弹簧，像一个 sponge 一样才可以。为什么？你把它压下去，没有错， 东西一过，我马上弹回来，它是活的才行。你这只手指头，如果你老是压是这个样子的话，一定会出问题的。为什么你伸不开来？怎么做事情呢？有时候我会把我的小孩子找来，把他的手抓一抓，已经这么大了，都念高中了，我把他手抓一抓，我告诉他，嘿，你有没有留意听爸爸的话，这只手如果你常常把它握得紧紧的时候，这个人生呢是有半残废的状态哦。如果你常常把它松开来，这两只手呢就会像一个很好的弹簧，是能伸的又能缩的，能压下去的又能够舒展回去的，这个你才能够长久啊。天地所以能长久的原因，就是因为它自然，它有一个很自然的能够伸能够缩的那一份力量，保持了这一份力量，那就是我们能够承担种种的这个生活上的种种尘劳。所以静的意思呢，就是要你必须把这个东西移开，你不能没有事情的时候呢，你也给自己呢压得紧紧的，有事情的时候呢也在上面压得紧紧的，你压久了以后，那个弹簧已经没有弹劲了，没有弹性，就是表示你的负担一直都很重，它已经回不去了。你那个时候你就是把负担通通拿掉，它还是感觉到那个空间没有什么空间，它的压力还是在的。所以一定呢要学禅，学禅呢透过你净化的法门，把内心里头洗净自己的戎装，能够把自己内心里头的负担能够放开来，然后该去承担的时候我们肯去承担，所以能够担它又能够放下它，这才能够长久，否则你真的会被压垮的。那禅告诉我们的是这个法门，你得懂得放下才行。禅告诉我们你得常做运动才行。有人讲了，郑老师这每天都下雨，那怎么做运动呢？我说好啊，你家有没有客厅？我说有啊，我说在客厅里头就可以跑堂啊，客厅里头就可以跑堂，像禅林里头啊，那个大殿里头，那么要坐禅之前一定要跑堂啊。说我家客厅那么小，怎么跑堂？可以，看你愿意不愿意跑。如果你愿意跑的话，有个一个榻榻米大都可以跑。为什么？你原地跑啊，是不是？这叫跑堂啊，是不是？你看愿意，你能不能跑过20分钟？你看。你的马上呢是身心呢都会愉快起来，因为运动本身可以让我们的压力呢得到很好的疏解，运动本身可以调和我们血液里头的化学成分，它可以减低我们的这种紧张跟压力，所以每天都要多做一点运动的。我经常休息一下，然后呢我就自己呢在那个地方把它游一游，我那个游功呢是出名的好，这个稍微把这个身体呢弯一弯，游一游，我等一下再教你怎么样游一游，那么你呢自然觉得你的身体呢觉得很舒服，你得懂得呢运动，然后放下，你只要用个3-5分钟或者是5到10分钟休息一下，你呢半天的时间工作效率都会提高，原因是你懂得松弛它。你要注意，你回到你的家里，你那个床是你的净土，你的家是你的净土，你的门要设上门槛，我的所谓门槛不是正胆能的门槛、啊、是你家那个地方是一个尘劳的门槛，不要让尘劳进到你的家来。所以你一回到家里的时候，记得停一停，拿起钥匙要开的时候呢，顺便把衣服这样掸一掸，把那些尘劳压力通通丢在外头，然后笑嘻嘻的进到你的家里来，看到你家里的每一个人都必须是真正欢喜心，心生欢喜，那才是对的。所以清净心是这样子来的。晚上要睡觉之前，也许还有东西没有做完，把它扫掉，上床以后这些东西都没有。为什么？上床以后就要如意卧了，对不对？你要真正的如意卧了，好好的睡了，其他的都把它放下了， 这就是你要懂得，这本身就是一种修行，而这种修行让你的心真正的可以宽起来，可以清起来，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坐禅的训练其实是净化的一种。一个人呢，盘起腿来在那个地方，他能够让自己心能够平静下来，他是透过静里头去训练自己，将来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也能够那么样子的平静。又何况说坐禅本身对于身心的影响是很大的，坐禅对于身心的影响，我们在上个星期呢，我们曾经给各位谈过的，所以就不再重复了。第三个呢，是你透过学禅可以养成一个人精进和踏实的这样子的一个精怀和习惯。我们知道禅者呢常常讲看脚下功夫，什么叫脚下功夫呢？这里呢有一点地方还要给各位再解释的，以后呢我们在谈到华严经的时候，我们谈到佛陀放光，佛的放光呢，他特别讲到脚趾放光。为什么叫脚趾放光呢？就是因为脚趾呢，它是我们可以砸得住的一个器官。你注意，如果一个人的脚趾头通通都把它切断了以后，你看他走路走得好不好？他走不好，而且也站不稳。你不要小看那小指头，那几个指头，这个指头是抓地力抓的最好，就靠着指头。人做事情也是靠着这个指头，但佛陀呢，在华严法会上的时候呢，在第四会的时候，就是脚趾放光。脚趾放光，他告诉我们的是一种象征式的语言，告诉我们你的脚趾的抓地力要够，也就是要能够真正的精进踏实的去修行，精进踏实的去工作，精进踏实的去生活，这个就是脚趾。所以各位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看脚下功夫是禅宗很重要的一个修行的一个法门。你如果常常想的是自己有一点点好像消极，或者是自己有一点想要放弃，自己有一点点心灰意懒，要注意哦，你要提醒自己，我学佛进华藏讲堂，那么我就得好好的让自己的脚下功夫能抓得住。如果你脚下功夫抓不住是不行的。所以华严宗的祖师爷华严文丽啊，说一愿也教你行，二愿也教你行，就是要你不断的勤奋的肯去实践这件事情才是重要的。其实你有没有发觉，真的人生的本质就是苦啊。四圣谛就告诉我们了，人生的本质就是苦。苦本身呢是一种讯号，它是一种危险的信号，是告诉我们有一个问题现在没有解决，这就是伤痛，这就是苦。你仔细检讨检讨，你觉得很苦是什么意思？很苦就是有一件事情我没有解决，我觉得很伤痛就是一件事情我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没有解决，我把它累积起来，我逃避它，我闪躲他，我甚至于呢想办法隐瞒他，这件事情叫做急。你就会收集很多更多的痛苦，叫做急。所以苦是由急而来的。可是呢，人生本来就是苦，如果你能够面对那个苦，能够去解决问题，学习解决问题，能够以一种积极的态度，扎实的态度，你愿意去解决它，愿意去面对他，愿意去接纳他，这件事情苦自然而然就会消灭，所以叫做灭。这一个态度呢，就是佛道，就是生活之道。所以四圣谛里头讲的苦集灭道，事实上它是在叙述一个很完整的生活的真理。你千万不要老想着说你希望享乐，希望有一个顺境，希望一个好的地方，所以你留意吧。如果有一个人他一直想要挑选一个很好的夫婿，或者是挑选一个很好的太太，或者是说那个人一直想要挑选一个很好的工作， 一直希望有一个很好的工作环境可以让他发挥，那么这样一个人他正好是那个观念是错误的，他是走入虚幻的第一步。为什么？因为事实上没有一个环境可以让他很如意的，环境任何一个环境都是苦难的，你要让他能够不苦难，能够产生快乐，这件事情是生命之道。所以生命的真正的一个哲理呢，那就是佛所说的，你必须去真正的接纳这个苦，面对这个苦，你设法用清醒的思考，用一种了了分明的态度，你去了解它，承担它，去解决它。这就是苦集灭道的一个最完整的意义了。你知道《华严经》呢，是很大部头的一部经。我们讲堂呢，济公师父他是长久呢都在讲《华严经》，后来呢他就起先讲《华严经》是整部经都讲，后来呢觉得整部《华严经》只是在那最后的入法界品。就是入法界品这一部分呢已经是最重要的了，所以呢他就以这个最后的这个善财童子五十三参这个入法界品作为宣讲华严经的重点，他的重点摆在这里。为什么摆在这里呢？我们这个地方必须要注意到，在这里呢最后的时候是这样子的，他从信也行证，是到最后的时候呢，善财童子遇到了文殊菩萨，文殊菩萨给他。